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6月30号星期日的时事一周节目，而今天的节目内容。拜登与特朗普的首场电视辩论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引起担忧和失望。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戴耀廷等5个被告在首日求情，有支持者忧虑他或者是被重判。
根据那个唐英杰的9年，我觉得他可能会重过他，人家因为唐英杰是只是那个刚期这样都判这么久，即是根据案例应该是忽然间法官都不知道怎么做。
中国新规惩治台独罪可判死，台湾专家说威吓的效果有限。美国之音专访蔡霞，有关中共的政治新谜团，就是今日到底中国是党天下定是集天下呢？最后是海外港人环节，有香港的废墟专家从全球废墟当中政治觉醒，反思小红书的废墟论。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与前总统特朗普在6月28号星期四晚间的首场电视辩论，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引来了记者、专家、分析人士的普遍消极反应。他们认为拜登的表现凸显了他的高龄带来的劣势，而特朗普在发言当中对于事实的不顾就令他们担忧。合并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在这场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主办的辩论上，拜登和特朗普就经济、边境、堕胎权、乌克兰等一系列的问题，两人还在大约3分钟的时间里面相互辩论起哪一国的高尔夫球技更高。值得注意的就是辩论主持人并未有提出任何和中国有关的问题。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拜登从辩论一开始就沙哑的声音以及不连贯的措辞受到了最多的评论。网络新闻媒体的资深政治特约记者帕尔梅利真是表示他的手机被打爆了，民主党的人都很焦虑，而共和党的人真是感到震惊，他们未有想到拜登的表现居然这么差。不少的民主党以及自由派一方的人甚至认为是时候选出新的参选人替换拜登。特朗普在辩论当中的讲话真是火力更足，但是他对于一些事实的罔顾，例如他时任的国会议长佩洛西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山遭到冲击当日拒绝呼叫国民警卫队，以及是不愿意正面回答是否会接受今年大选的结果，都令到不少的人感到担忧。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港区广安法实施接近4年嚟，最大规模嘅一次检控民主派错选47人案，45名罪名成立嘅被告喺星期二开始分6批出庭求情。首批求情的5名被告包括被指是初选组织者的前香港大学法律系学者戴耀廷等人，控辩双方争议所谓首要分子的定义以及量刑级别。 據國安法的量刑三級制，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可被判處監禁十年至終身監禁。有通宵排隊輪候法庭旁聽席的支持者說，以國安法首名被告唐英傑被判監九年為例，他們擔心戴耀廷等罪成的被告可能被判重刑或者被判更高的刑期。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包括前香港大学法律系学者戴耀廷、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前区议员赵家贤以及钟锦麟等，概含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政治光谱的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在2021年3月初被香港警察控告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为这项法律实施接近4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本案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恒审理，不设陪审团。案中31名被告包括戴耀廷、欧乐轩、赵家贤、钟锦麟、前立法会议员胡志伟、毛孟静，以及多名年轻的抗争派黄之锋、岑傲辉和袁家卫等，在正式开审前认罪，他们大部分已经还押超过3年。16名无认罪的被告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黄碧云、林卓廷、陈志全、前居议员杨雪莹、李宇信、郑达雄、抗争派的何桂南、周嘉诚以及大律师刘伟聪等，在去年2月初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经过118日横跨接近一年的审讯之后，法庭在5月30日宣布裁决，除了刘伟聪和李宇信脱罪，其余14名被告罪名成立。45名罪名成立的被告在6月25日开始分6批出庭求情。第一批求情的5名被告包括被指是初选组织者的戴耀廷、欧乐轩、赵家贤、钟锦麟和吴正亨，预料需时3日。多名民主派支持者在6月24日傍晚开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外排队轮候旁听席。在星期一晚10点开始排队的吴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他由案件首次提堂开始就关注，特别同情首被告戴耀廷，认为戴耀廷有关民主派初选的构思并没有犯法，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制定国安法。
本来大家一起坐住个巴士 去旅游，行緊係60公里，去到终点前嗰一米嘅时候呢，就改得0公里，係咪好唔同啊？佢啲係冇歪嚟，佢啲個 original intent 係通過一個legal 嘅procedure overview the battle the budget 去達到5大訴求，突然間咧變成佢好冤枉啦，佢已經拖咗4年，所以佢哋都發夢都唔估唔到有一個23條 NSL。
港區國安法之下所謂的顛覆國家政權罪的量刑，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可以判處終身監禁或者10年以上的監禁，對積極參加的可以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的監禁，對其他參加者可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据多间香港传媒报道，法庭6月初向控辩双方发出指示，要求在书面求情当中就多项的议题向法庭陈词，包括是否所有定罪的被告都采纳同一刑罚等级，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不同被告应该采取不同的等级，而个别被告应该分别采用哪一项刑罚等级。对于法庭要求各个被告求情时自证属于哪一个刑期等级，吴先生认为相当荒谬。
更加是很荒謬咯，呢個 organizer 同埋嗰個 candidate to become 嗰、那個即將會變成嘅議員係未發生噶嘛，同埋 organizing 呢個 event 咧，本來係合法嘅，都變成我覺得係一個好無好，啲係好好荒謬啊！
吴先生又话，以国安法首名被告唐英杰被判监九年为例，佢哋担心戴耀廷等被认为系首要分子嘅罪成被告可能被重判更高刑期。
我如果根据嗰个唐英杰嘅九年，我觉得系佢可能系重过佢啦。人哋因为唐英杰系净系嗰个光期咁都判咁耐，佢冇又话。即是根据案例应该是忽然间法官都不知道怎么做。
首批出庭求情的五名被告被控方只是组织者，其中戴耀廷由2022年9月案件管理聆讯之后，事隔接近两年首次在法庭公开露面。他头发灰白，身穿黑色西装外套白色 T 恤，身形略为消瘦，神情轻松，在犯人栏内频频向他太太和多名旁听人士点头微笑。代表控方的副刑事检控专员曼德豪首先陈词，法官多次追问控方对各个被告的角色有什么立场。曼德豪只是回答案中的领导者应该属于颠覆罪条文当中的首要分子。曼德豪亦承认以第二和第三被告欧乐轩和赵家贤为例，他们以重返证人身份作供应该属于揭发，因此可以考虑减刑的条文适用于他们。法官陈庆伟关注控方会指称那些被告属于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积极参与者以及其他参与者。不过陈庆伟说控方无需即时回答这些问题，控方认为回应这些问题有难度，变相将控方置于困难处境。陈庆伟继续质疑控方必定不可能接受法庭判处戴耀廷属于第三级刑罚，即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陈庆伟又说如果他判戴耀廷是第三级刑罚，相当确定控方必定即时提出上诉。代表戴耀廷的资深大律师黄继明陈词说戴耀廷的量刑起点应该是三年，考虑到他入草认罪，最终判刑应该是两年。黄佳明话：有关主张可能被视为有野心或者大胆，但系强调有法律原则支持。黄佳明话：辩方嘅立场系本案系基于刑事罪行条例之下串谋罪嘅定罪，而唔系国安法嘅罪行而被定罪，因此国安案嘅刑罚三级制并不适用，不过可以作为参考。有不具名的法律专家对美国之音说，法庭向各个被告发指引，要求他们透过法律代表自证属于哪一级别的刑期可能造成不公平，忧虑可能引致各个被告互相揭发。
某程度上如果那个属于轻，实际上那个犯罪那个行为都是轻一点的，他如果是裁定了他是三至十的话，咁其他重啲一個係咪自動跳曬上去十以上？即係某程度上其實又未知篤灰，但係咧就令到某部分嘅可能涉及組織，即係比較重嘅情況，顛覆罪嗰啲情況，可能佢哋個判刑會好容易被法庭去講。你哋都覺得即係個判詞幾都要寫，但係會考慮到相對你嗰個情況，你都三至十年啦，其他組織比你更加嚴重嘅，必然唔係呢個級區別，必然係更加高級嘅一級別，十年以上嘅，即係某程度上有可能會影響到啲其他被告。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中國對台灣嘅法律戰再出新招。中國國安部等五個部會星期五6月21號聯合發布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祭出犯罪重者可以處死的極刑。對此，在台灣的分析人士認為，兩岸分治下，中國新規定僅具象徵意義，而且寬泛定義台獨，恐怕將會令到台灣陷入人人自危的处境，反而不利未来的两岸交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重大犯罪侦查厅副厅长张庆斌在记者会上强调，台独分子无论身在何处都难逃国家法律的惩处，只要中国司法机关认定需要及时追诉审判，缺席审判亦都可行。他說那些執迷不悟、冥頑不化的台獨頑固分子不要抱有任何僥倖的心理。中國公安部法治局副局長孫平就說，雖然法定追訴期是15至20年，但是犯罪情節嚴重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之後仍然可以持續追訴。他說台獨頑固分子的分裂行為一日不停止，法律追究的利劍就會始終高懸。對此，台灣陸委會當日以書面新聞稿反駁，說北京當局對台完全不具司法管轄權，而且2300萬台灣人民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享有不可剝奪的自由、民主與權利，亦都呼籲台灣人安心，不受中共的威脅和恐嚇。新聞稿強調，中國的新規對台灣人毫無拘束力，只會挑起兩岸人民之間的對立，嚴重影響兩岸人民的往來交流，更加無助於兩岸關係。 位於台北的國策基金會副研究員揭仲亦都話，雖然對比中共近來的軍演或者取消經濟讓利等的脅迫行為，新規看來是似打擊面是縮細至頑固台獨分子，但恐怕讓習慣自由言論的台灣人都被感威脅。他分析說，過去中共批判法理台獨多是劍指台灣政治人物，但新規擴大解釋，以武謀獨、以外謀獨等於將台灣國防外交官員都囊括在內，甚至與這些單位接觸過的學者企業恐怕是人人自危。
你不知道他扩大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是不是以后也只要跟民进党政府打过交道的公司扛号人员都会在他司法追诉或调查的对象里。
邝啊，你不知道他扩大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以后只要跟民进党政府打过交道的公司的人都会是在他中国司法追诉或者调查对象里面呢？他觉得两岸学术经贸的交流搞不好是会有影响。其中說，中共此舉象徵意義濃厚，後續法律戰如何執法有待觀察，包括中共2005年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會不會再出台施行的細則，好像界定使用非和平手段的時機。如果中國對台法律戰持續升級，亦都恐怕進一步限縮它未來處理兩岸空間的迴旋空間，影響可謂嚴重。位於台北的台灣智庫諮詢委員吳室智亦都同意，中國五部委頒布的意見目的在於實際警候，如果按新規的描述，九成台灣民眾都恐怕觸法，這樣所有打算前往中國的台灣人都心生警惕。吳室智警告說，法源明確之後，中共勢必推出具體措施，好像台灣人到中國自證是非台獨分子，與中國簽有司法互助協議的國家亦都恐怕展開跨境的拘捕，再添兩岸爭端。
王沪宁今年提出了对台战略主动，那我们就看到确实在很多的动作上他都很密集的在展开，从他为主的单方面的做，比如说单边立法等等，这些都是一种战略主动的彰显。
他说王沪宁今年提出了对台战略主动，他们就看到中共很密集地展开单边作为，比如说单边立法，这个就是一种战略主动的呈现。位於台北的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說，從中國國台辦五月宣布懲戒五名台灣的名嘴到這次頒布新規，就法律面是論之，可以視為是從行政處罰升級到刑事追訴。范世平對美國之音說，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我公开审判你，拘留你，透过这个法庭的这种肃杀的气氛来让台湾人觉得恐惧。但问题是他做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你如果不去中国，他能够适用这个刑法吗？也不可能嘛。
他说中共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公开审判你，屈辱你，透过法庭肃杀的气氛来到让台湾人觉得恐惧。问题是新规没什么实质意义，你如果不去中国，他能不能够适用这个刑法呢？也都不可能嘛。香港智明研究所总监许晶就认为，中国这次动员五部委的人马举办记者会，其中跟公检法有关的部委全部到齐，规格之高不单止意在恐吓台湾官员，亦都有向华府等台湾利害关系者释放信号。他认为新规反映中共的不满，尤其520后的围台军演未引发台湾岛内恐慌，甚至台湾股市仲逆势上扬，因此促使中共主观上要将威胁范围拓展到法律面。但他亦都说，从两岸现况和台湾的社会氛围来看，就算中国将台独和死刑画上等号，亦都恐怕无法构成有效的威胁。
是否北京它有一个攻台的时间表，不只是现在岛内的人物他们的言行会决定台海的和平与否，甚至是会决定一旦武力统一之后某一些人他的命运，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许晶说，是不是北京有攻台时间表呢？岛内人物的言行会不会决定台海的和平呢？这个不得而知，但他的判断是不似是这样一个公布会对台湾岛内或者是华府东京有什么很大的冲击。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庄智伟在台北报道。
习近平上台之后，很多评论指出中国从中共的党天下成为了习天下。究竟当今中国是习天下，或者说党天下呢？ 在中共建党103周年之际，透过对中共近年来五位总书记的分析，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就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得以完全揽权，中国人民的生存、共产党的生存和习近平这伙人的维持权力之间将会有一个生死博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的报道。
在习近平登台之前，时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先生曾经是预测，由于未来的领袖习近平和李克强没什么政绩，正面临不断加剧的党内竞争，他们很可能比前辈更加弱势，不得不是更多地依赖集体领导。今日应该没有研究中共政治人再认为当今的中共是集体领导，但关于中共政治一个新的谜团是出现了，就是中共和习近平究竟是什么关系。伦敦国王学院楼舍中国研究院主任克里布朗认为，今日的确有一个独裁者统治着当代中国，但那个是习近平为之服务的中共，而不是他个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一样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遭到这个政党的劫持。他指出，习仲勋教育习近平，无论党怎样对待你，亦都要对党保持信仰。而且习近平深信，只有中共才能够是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提出相反的看法。
在习近平的二十大之前，应该讲他是党天下，二十大以后呢，他就变成了习天下。
蔡霞说，在习近平的二十大之前是党天下，而二十大之后就变成了习天下。他进一步指出，中共实质上已经不存在，中国是被习近平一小伙人继续以中共的名义控制。他说，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的前途非常之忧心，这个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当中描述他的前任胡锦涛时期的政绩。而胡锦涛当时带病参加二十大，为习近平站台，就坐在会议的主席台上。此前解放军上将王宁曾经说，习近平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自由亚洲专栏作者、中共研究专家高新指出，一些国内政治意见人士当时认为，因为中共政权合法性资源流失严重，安排习近平这样有特殊政治资源的太子党成员做接班人，是基于救党图存的考虑。蔡霞教授说，他个人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他解释说，
他们认为就是江山必须要掌握在自己孩子的手上。实际上从1980年代的初，他们就开始来物色自己的孩子掌权，将来不挖祖坟。
蔡霞说，中共高层认为江山必须掌握在自己的下一代，也就是红二代的手里面，将来才不会挖祖坟。这个就是中共八十年代选接班人梯队的来历。习近平亦都是这个时候被挑选出来成为共产党培养的对象。蔡霞教授认为，党天下变成习天下的里程碑是中共二十大的两个事件。第一就是习近平下令当众将胡锦涛强行交出会场，当时会场的主席台上的中共的要员连动都不敢动，对眼都不敢转一下。其次在媒体前亮相的新常委完全是习近平过去的秘书和现在的秘书。蔡霞说，他当时的感觉就是说，共产党已经不存在，如果说还有党这个名字，其实只是顶住这个党的名字的9000万人这样一个政治人群，被习近平这个黑帮是绑架了。独立时评人蔡慎坤亦都指出，二十大彻底告别了改革开放两个独立，意味着习近平与邓江湖时代完成了切割，习天下呼啸而至。今年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35周年，中外学者四月在纽约举行了一场纪念胡召和八九民运35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同样是中共总书记，同样是共产党的体制，为什么习近平遭到批评，而胡耀邦、赵紫阳他是受到纪念呢？蔡霞教授认为，胡召走到中共总书记的位置上是特定的历史条件，而且是非常之少见。他认为这两个人是中共里面公认的好人，在关键时刻选择同人民企在一起，甚至被中共清洗。
共产党里有好人，但是共产党本身是一个不好的党，极坏的党，或者说它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党。
蔡霞教授说，共产党里面有好人，但共产党本身是一个不好的党、极坏的党，或者说它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党。而且中共的本质是决定它是不能够容得下好人， 即使你就是去到了总书记位置上都可以迫害你，同样可以随时用不正常的手段解除你的职务。中国人民已经不会再相信共产党，因为他们看到了即使经过了改革开放40年，中共仍然可以随意剥夺人民手中的权力。以下是海外港人环节。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啊，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承接住上一次我们介绍过一位废墟专家之后，我们今次继续介绍另外一位的废墟专家。不过这一位的废墟专家已经移居了，去了英国了。他的足迹遍及全球，去过日本、台湾和乌克兰。他创立的组织叫做方形紫色，香港的一些废墟界称他为鼻祖，他的名字就叫做星 Chan。 很多人都认为去玩废墟其实就是躺平，很无聊，但是在星 Chan 的眼中，废墟和政治是极度有关系的。在他的其中之一的海外旅程中，就是废墟界朝圣地之一的日本长崎市君南岛。根据维基百科介绍，日本西部九州长崎县海域的半人工岛端岛，因为外形好似君南而有君南岛之称，原本只是一处浅滩来的，但是自明治时代开始，因为这里发现煤矿而进行多次的填海，面积大幅扩大，人口亦都因开采海底的煤矿而导致激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企业三菱公司在1939年开始大量使用朝鲜劳动者在这个岛采矿，劳动量最大的矿工几乎都被朝鲜人所代替。1943年更加俘虏中国人从事劳动。不过星 Chan 在日本废墟界朋友协助之下登上这个岛屿，游览40.5%的面积。他说他不会受到南韩制作的君南岛电影和中国抖音短片的仇日情绪所影响而去认识君南岛的。他是这样讲的。
那你说我是不是帮日本呢？又不是。你知道日本国军都对我们香港做过很多很差的事，生活不好，那我一定不帮。但是你知道我会正确的历史上面去认识这件事里面，那其实我对这件事是不是这么严重去劳役一些人在君南岛那边？我是有一点点存疑的，因为呢正统上面又好像除了有人口述历史之外，又好像没什么很重要的史实是讲过君南岛去劳役一些人。那当然你说日本人当然不会讲，他收手埋尾，那都不出奇，即任何可能性都有。那所以我其实对韩国同日本中間的關係是有少少存疑，因為如果我要完全相信他，我一定要有一些真實的歷史去支持，所以我就是一半一半地去看這套片。
此外，他去过日本福岛核电厂，因为2011年地震引发海啸受到严重损毁的地区。星 Chan 亦都多次前往灾区的废墟，其后带团前往，让参与者亲身认识核灾难过后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他更加前往于1986年同样发生过核事故的乌克兰切尔诺贝尔核电厂地区，之后坚定自身反核立场，认同运作不良的核电厂会为环境带来深远影响。他说香港人一直以来都对邻近的深圳大亚湾核电厂无权过问，任何请愿抗议都是徒劳的，但最少也都要知道如果发生核辐射泄漏事故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应对呢？
我们会几多个钟头之内就会出事呢？ 雖然我哋未必，如果我喺香港，我未必走到啦。但係原來我嗰陣時同一啲反核嘅組織去聽過佢哋一啲講座啦，有少少嘅合作啦，都知道原來大亞灣如果佢真係泄露嘅話咧，我哋應該喺一日之內，即係24小時，正確啲講，24小時之內咧，嗰啲核輻射係會吹到去中環。咁你係冇可能走撤嘅，但係冇可能走好，你都要詳細去知道呢樣嘢，所以就引申咗我後屘去智諾貝爾同福島呢兩個地方去了解多啲核災難之後嘅處理啦，同埋佢會有幾大嘅影響。
好啦，喺收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我哋就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